以受委屈的时候，他明明不要做，因为父母逼着他做，结果到了成年的时候，他就根本就把这些全部就忘掉了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就是今天如果神把儿女放在你手，你要给他个爱的环境，该给他个容易得救的环境。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，神只有儿子，神没有孙子，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生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的儿子是你生的不错，但是呢，他得救还是要神生他才可以，你帮不上忙的。所以你得胜不表示你儿女得胜，你得胜弟兄姊妹，有一天你到主面前蒙称许，你要得着冠冕，但是不一定是你的儿女，就像西西家的儿女一样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天然就有个观念，觉得我们爱主，我们敬虔，我们儿女就是爱主敬虔，没有这件事。将来在神面前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就是马拿西，亚门就是亚门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需要约书亚、约西亚呢，再带进一个很重要的复兴。好了，所以如果你这样读下去的话，那么我们看一共有几个王，你可以算得出来啊。第一个是大卫，第二个是所罗门，第三是罗伯安，第四是亚比亚，第五是亚撒。第六是约沙法，第七是约兰，第八是乌西亚，第九是约坦，第十是亚哈斯，第十一是西西家，十二是马拿西，十三是亚门，十四是约西亚。所以一共有多少个王呢？十四个王。但如果你再读下去，你就发现其实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岂止只有约西亚的。但是现在给你的感觉是什么？约西亚是最后一个，没有第二个，下面都没有了，明白吗？但是现在我们仔细的看一段圣经呢，就是历代之上第三章，历代之上第三章第十四节，马拿西的儿子是亚门，亚门的儿子约西亚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第三章历代之上第三章，好，第十五节，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难，次子是约雅敬，三子是西底家，四子是沙龙。还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约哈难就是约哈斯，他做王大概只有三个月左右，结果就被谁废掉呢？被法老王，就是埃及来的法老王叫尼哥，把他废掉了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做王，是因为他有生命，所以神把他摆在位置上，这是大卫做宝座的特点。那今天笑话不笑话？说是埃及人、世界人来就把他废掉了。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王，世界上所谓废掉就可以废掉吗？这是亚哈斯。那废掉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废掉以后就让他的兄弟，就是约雅敬，所以你看这个谁呀、这个约西亚有好几个儿子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约哈斯，约哈难，也就是约哈难，好了，就被这个废掉了。那被废掉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一个王大卫坐在大卫宝座上能够被世界废掉，你说到底他算还是不算？明白吗？所以很稀奇的，约哈斯你在马太福音里面找不到他的名字。那第二，那约雅敬算不算？约雅敬不要忘记了，一面是约哈斯是被废掉了，但是现在呢是谁呢？是埃及就立了约雅敬做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此有约雅敬专门替埃及负责税收的，所有收来的税，这个约雅敬呢就交给尼哥。然后现在呢，因为既然是埃及封他做王的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谁做了傀儡的王呢？明明是大卫王，明明是大卫宝座上的，但约雅敬其实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是埃及的傀儡。那今天有没有可能，弟兄姊妹？当你做权柄，做代表权柄，无论在家里做父母也好，无论在教会做长老也好。那要问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可能今天你做了世界的傀儡？世界的傀儡，你要听世界的摆布；世界的傀儡，你要做世界的做法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 今天水可以在船可以在水里，但是水不可以在船里。今天教会可以在世界里，但是世界不可以在教会里面。你千万不要把教会东西、世界东西带进来。那我要问你们，谁有权柄把这个东西带进来的？当然，有人一定做了世界的傀儡，一定给世界有什么好处。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样的约雅敬，在神的心目中算还是不算？他是坐在大卫宝座上，他是有大卫的生命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清楚，是有生命不错，是可以坐在大卫宝座。那如果是的话，怎么给世界废掉？第二，又怎么做了世界的傀儡？所以你看，约哈斯不算，约雅敬也不算。你仔细去读马太福音，根本没有约雅敬，你读不出约雅敬出来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约雅敬就生了约雅金，一斤两斤的金。那么约雅金呢，我们知道说就被掳到哪里，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。你看看，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掳了，他到底还坐不坐在大卫的王位上？他被掳他还活着，他被掳37年以后，圣经说你看见巴比伦又把他从监狱里面提出来了，然后又和巴比伦在一起吃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巴比伦要把饭赏给约雅金，这一口饭吃不是约雅金的荣耀吗？他本来该坐在监牢里面，现在呢，现在每天到晚靠谁吃饭呢？靠世界吃饭。那么是谁赏给他的饭呢？是巴比伦赏给他的饭，他觉得光荣得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要问，当他吃饭的时候，他坐在谁的？谁坐在宝座上？所以约雅金到底算不算？当然不算了。约雅金有没有王的生命？有。有没有大卫的生命？有。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他坐的那个宝座难道不是吗？但是问题就是，那个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到时候他失去他的宝座？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约雅金也不列在这14个王里面。等一等，我们看约雅金到底是谁。好，那么好了，等到巴比伦，也是约雅金大概只做王3个月就被掳走，就掳到巴比伦去了。那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那巴比伦王呢也来个傀儡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是约西亚以后这个最悲惨的事，通通是巴比伦，通通是按道理来讲都是大卫的宝座，但是结果都做了世界的傀儡。那起头是埃及，现在呢做了巴比伦，所以最后巴比伦的傀儡是谁呢？就是把他的叔叔是谁呢？就是西底家。所以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家谱哈，老大是约翰南，老二是约雅敬，老三是西底家。是西底家呢，现在又变成傀儡的王，那是真是可以说幕后的皇帝，最后的一个。那么现在稀奇不稀奇，弟兄姊妹？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你找不到马太福音，找不到西底家，找不到约雅敬，找不到约哈乃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仔细再回过的去看马太福音1章，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雅各尼亚。那么这个起码是他生命里出来，他的骨肉没有问题呀、啊。那谁是耶格尼亚呢？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一段的圣经，就是3章刚才读的3章16节。约雅敬的儿子是耶格尼亚和西底家。所以谁是耶格尼亚呢？耶格尼亚就是约雅敬，没有疑问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约雅敬的儿子是约雅敬或者是耶格尼亚。所以现在呢，约西亚生耶格尼亚，不是说耶格尼亚是约西亚的儿子，根本是他的孙子，又断了一代，清楚吗？那个中间起码隔了22年，因为约雅敬在宝座上11年，然后西底家也是11年，他们两个兄弟都是11年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约雅敬是3个月，约哈阿斯大概也差不多也3个月，根本短命短得不得了。所以整个加起来，你看见吗？有22年， 又是断代的情，那个二十二年等于什么都没有，一片的空白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从巴比伦到这个什么，到基督是十四代，所以巴比伦是指的耶格尼亚，耶格尼亚就指的约雅金，它根本不包括在什么，不包括在十四个王里面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耶格尼亚不算，因为他根本是被掳了嘛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就十四个王里面没有这些，都坐在宝座上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是约西亚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了，一定要记住了。所以现在我想严格的说来，真正坐在大卫宝座上，如果有大王王的生命又坐在宝座上的话，那么就历史来说，我再说啊，历史来说，那么一个是约哈斯，一个是约雅敬，一个是西底家。所以呢，西底家，那么然后呢，最后就是约雅金。所以这里总共是多少？是四个，加上前面的三个，所以是七个，七加十四，所以应该二十一个。严格说来是二十一个坐在大卫宝座上，但有两个很明显的不能算。为什么不能算呢？因为实在说来是做了世界的傀儡，一个是约雅敬，一个西底家，两个都不能算，因为这根本神不会承认的。不管亚哈斯好不好，是不好，他三个月被掳没有错，被废掉没有错，那被废掉不是他自己愿意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真正的从传统来说，正统来说的话，那么应该什么呢？应该包括约雅金在里面，应该是十九个王，十九个坐在大卫宝座上。我再说哈，这个是这三个，然后呢再加上后面的两个，五个加上十四，应该就是十九个。所以真正神的合理的，不是傀儡的，不是做敌人的工具的，那么实在说来呢，一共是十九个。但是虽然这样，那么两个不算的，一个约雅金神没有算在里面，还有约哈斯也没有算在里面，也因为就是被废掉的嘛。所以这个是只做这两个王，那其他两个根本是世界上可以说是是给世，一面给废掉，一面又给世界立的，就做了世界的傀儡。所以一个是约雅敬，一个呢是西底家。所以一个是做了埃及的傀儡，一个呢是做了巴比伦的傀儡。那你真的做傀儡也罢了，后来他们又起来背叛啊。约雅敬是如此，然后呢西底家也是如此。所以这个呢就给我，就如果你比较过历史跟马太福音一对照，那么讲到基督家谱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十四个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。那么这里面没有约雅敬，也没有约雅斯、约哈斯，也没有西底家，当然也不算耶格尼亚，当然就不算约雅金在里面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当我们讲了大卫的王族王室的家谱的时候，那么要记得，这个就是大卫的，这些大卫的宝座就是预表基督的宝座。所以所有这些王都不是坐在自己宝座上。他不是用他自己的拳头去征服得来的，没有，所有的权柄都是承受的，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生命，所以他们自然的都是一个王室的，都是流同样一个血液的。那么要记得，这个就是权柄的来源，这个权柄从生命来的，不是去夺取来的，所以跟扫罗的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所以讲到大卫的一生的时候，要记得为什么圣灵特别讲到十四个王呢？就给我们看，在神的心目中，一面讲到儿子的名分，那就是亚伯拉罕到大卫的十四代，但另一面也讲到王权，讲到权柄。那么权柄不要忘记，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，所有权柄只有一个，宝座只有一个，没有你的，也没有我的， 所以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主让我们做他的代表，千万不要把那个权柄代表出来。所以从这个眼光，你如果仔细来看历代之下，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。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讲到，如果讲到